迹哦，就是非常不可思议哦，又产生一种借体，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我们在那个经里面有讲哦，他说假如你是一个持戒的人，你是一个持戒清净的人，那你要往生的时候啊，不管你往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你要断气的时候，你要走的时候，你这一个报身要尽的时候，只要你是一个持戒清净的人，你根本不用害怕，你要很欢喜，而且非常安心，因为你对于自己来说，你有一个信心，我是一个持戒清净的人，我一定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去，我呢根本不用害怕是会堕三恶道，绝对呢是人天以上的一个境界，所以会一个会非常欢喜的来舍报。那么这种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因为你有呢戒体的功德啊，哎，所以希望如果在座你有听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呢，每一次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呢，或者是你去受五戒，你在外面受五戒的时候呢，那当你要念到这一个经文的时候呢，你就要很专心呢、啊。把你那个四大你的那个心呢、啊、全部呢完全的发出来、啊、完全的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完全跟着他的这个经文而转啊。再来就是戒行啊，受戒以后、啊、防止三业过非之如法行为，就是一种实践啊。戒你受戒以后，受戒是一个仪式，那么仪式完了以后出去的时候呢，那你要照着你所说的，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歌舞唱妓不香花涂满，这些的一定要照着你所说的内容呢去努力行之啊、哦、这就是戒行。那戒行就是一种行为，就是实践的行为。戒相的话呢，就是你的受戒以后呢，持戒前面有戒行嘛，你持戒的美德表现以外，可以为人规范之相状啊，就是有持戒，有持戒的样子啊。所以我们讲律师啊，他如果是一个持戒的律师，他的那个外表的那个相状啊，看起来呢就会不是不太一样，是非常不一样啊。那么你看到他，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精持戒律的人。譬如说你们去看那个弘一律师，或者是你看灿老啊，灿云法师啊，或者是你看那个训老和尚啊，他们的那个相。持戒的那个像的样子，你看到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形象是什么形象？从那个这些专门持戒的例子的，跟我们都不一样，跟我们这种没有持戒的人呢、哦，的那个样子不一样。他那眼睛哈，他那眼睛，你看他那眼睛，他绝对不会怎么样，你们不知道，他那眼睛绝对不会乱看的。不要说我们这个左右头动啊，不是啊，是那个眼睛啊，他的那个眼睛，人家是绝对是只看前面的那个什么地下的多少尺之内的那个地方。如果是你这种去跟他讲话的时候，他根本不会看你的。你不要说这个师父哈、啊，好骄傲啊，我去跟他讲话去供养，拿了一张支票多少钱给他，结果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呢、啊。那持戒律师他们就是这种相哈、啊，戒相，他的戒相就是这样。他那个很专心于他的这种内心的一种修持里面，他那种是真的是叫做眼观鼻，鼻观心啊，有一种二六十中的一种心态是什么样子。而我们自己本身呢，没有修行啊，没有持戒，不要拿我们的标准去看到那个师父怎么看人都不打招呼的那个样子。事实上，人家是什么？就是正确的样子是这样。我们现在是什么？劣币驱逐良币。所以我们不好，那就想到说人家是应该是像我们这个样子，事实上不是哦，事实上应该他们那个样子才是标准的样子。因为你心态散乱了，我们整个形象就散乱。那我们的形象散乱里面呢，最重要的，你看你那个眼睛啊，你要说你看有的眼睛，事实上你说有的小孩子啊，你去看他很精灵哈、啊，那个眼睛会怎么样，动来动去动得很快、啊，哎，这在相书上不是好像啊。不是一个真正很好的一个相学哈、啊，只能这样子讲啊。那修行的人尤其啊，修道的人呢，这个是在从眼睛里面呢可以看得出来。那眼睛看得出来，那左右动摇动也可以看得出来。那我记得我以前在听了李老师讲经的时候，他还说还有一种人呢、啊，你看到这只是讲戒相啊，那你是看他的那人的那个。威仪哦，你就会知道这一个人心地正不正，好不好啊？就是我听经里面有几个印象很深刻。他说：“你看有一种人哦， 在走路的时候啊，哪行哪歪头的那款，你有看过这款人吗？有没有啊？随时都感觉有人在什么，在追他，或者是在看他，或者是在怎么样，一边走嘿，一边回头，一边走一边回头。他说这种人心术一定不正，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哈。啊，教你们这个，你去看人家。所以，我们哈、啊、走路往前走，又往前走哈、啊，左右看都已经不好了，更何况你要哪讲的那狂哪讲狂 RBI， 一块李老师说的哈、啊，心术不正啊。那这个如果是律师的话，他们的这种戒相里面就是威仪非常好的，他们的威仪哈、哦，真是行住坐卧走坐站各种的那种姿势啊，都是非常的为人师表了。你看他好到可以让那个什么天人送供啊，天人来感召这个天人来传崩财哦，咱这传崩财嘛，真麻烦呢。你好、哦，修到后尾时阵啊，天人送供啊，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戒律不错了啊，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宗里面呢，我们做一个结论啊，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啊，戒持戒的一种精神啊，那是每一次在讲经的时候，就是会做一个检讨的时候呢，戒律啊，般若提目叉，另外有一个梵语叫做湿罗，叫做湿罗。那么湿罗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它的意思呢有很多种意思、哦、所以它多种多义不翻。其中的一个意思呢叫做清凉，这个持戒呢可以使人清凉，使自己清凉、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它的一个精神在什么地方。就好像我们学佛，你一定要把握一种精神，我们学佛是要让我们自己呢得到解脱，得到觉悟的，这是永远的一种精神呢，不变的一种精神。那我们如果持戒的时候呢，它的目的啊，它的目的是让我们生定。那么在持戒里面，佛说正法的时候呢，戒成就；相法的时候呢，禅成就；末法的时候，静成就。为什么在正法的时候，它戒就可以成就？你不研究教理，它不修定哦，但是它戒就可以成就。因为本所谓成就就是它可以断烦恼，你持戒本身就可以正果，那可见它的力量呢，就是它是属于一种解脱，是一种清凉，可以让我们断烦恼的。如果我们的持戒而引起自他生恼的时候呢，这就是违背的戒律的精神了。就是说，你假如说我们学佛的人呢，学到后来，因为我们很持戒，然后看到外面所有的人呢都没有持戒，然后呢觉得非常的烦恼，然后处处跟人家障碍的时候，这已经完全违背到那个戒律的精神了。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有的时候你在内心里面是一种断烦恼的一个境界，在外面是一种随缘哦。很多有一些学佛的哈，学了佛以后啊，他在外面与人格格不入。为什么格格不入呢？就是因为我们很执着我们的是真理，然后外面的人哈，就譬如说哈，有一个问题，像我们是佛教，然后到那个道教的庙的时候呢，就好像人家那个道教的面都是那个什么三界之内的，还没有断烦恼，还没有出三界，然后就是这些都是还在吃那些那个肉的啊什么，就是一副自己很了不起的样子，然后呢用一种高高在上的一种态度，其实这个没有菩萨度众生的一种精神。我还碰过有一个学佛的，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一个男众，他学佛以后了，他在邮局上班了、哦、他学佛以后了，他坐过的椅子呢就别人不能坐了，因为他学佛。所以这种精神啊，老实讲啊，要度众生啊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因为那些人就是说，那我如果你这样子的话，真是界限越来越多，心量越来越狭小。本来菩萨是所到之处让一切众生欢喜啊，你看观世音菩萨呢，我们是怎么样子？他是入红尘里面度众生，而不是跟众生里面划界限。所以我们持戒呢，是自己本身的清凉跟解脱，而且使众生看到你很欢喜啊。而不是说持戒以后呢，看到所有的人都犯戒，这样子的精神呢，绝对是错误的啊。那这个是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说的。那另外呢，我们下面的这一段文章哈、啊，这一段文章啊，是这一文呢、啊、是洗澡词啊。因为我这个要讲的东西很多，但是只能简单的讲过去、啊。洗澡词是谁哈、啊？这个是道安法师当时那个苻坚哈、啊。要攻打江南取得一个半的人的时候呢，那个半个人就是洗澡池啊。你们记不记得他去看道安法师的时候，他说什么？四海洗澡池来看你了。道 道安法师说什么？我是明天是道安哦，他那个时候就是这一个人。那么他呢，对道安法师呢非常的恭敬，他到那个道安法师的寺庙里面去见道安法师的时候呢，他看到他们整个寺庙的道风哦，道风，他发出什么样子的赞叹的语言，就是对道安法师的赞叹的语言。他就是讲他呢，无变化技术可以获常人之耳目啊，就道安法师呢，他不用法术的，也不用神通的，也不跟你讲什么，我给你看你过去的还是未来的，我跟你讲这些啦，就没有变化之术可以获哈，获哈，迷惑常人的耳目啊。我跟你讲哈，你要跟你讲，河北是偌济，你去买偌济，得几号的河北啊？啊、哦，他不讲这些东西的啊。无重大威势可以整勤小之参差啊，就是他的背景哈、啊，他没有后台老板哈、啊，哪一个什么大老板做他，不是大老板啊，大财阀或者是大军方官方的或者是的人呢、啊，可以让他呢，对吧？有势力就对了，有势哦，用势力来压人，用势力。我们现在有的人也是这个样子，你没有能力，有什么？我用威势来压你，你总要什么服我嘛，对不对？所以在上位的人压下面的时候有两个，要不然就是变化的技术，要不然就是什么重大的威势，用强的就对了，强势的力量。但是呢，道安法师呢，这两个都没有。但是他们的寺庙里面是什么？师徒素素，自相尊敬。这八个字我不要解释，这个你再看不懂的话哈，没有办法了。对，这个是我们呢、啊、要学习的地方啊。我们也是感觉到，就是说一个寺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如果哈、啊、什么都没有，有道风的时候呢，这个是最高的理想啊。那我们哈、啊、律宗哈、啊。就这样子的跟各位简单的带过，以后啊如果还有人讲佛教史的时候，希望你们呢、啊、再去听，你千万不要讲说齁、哦、反正中国佛教史我也已经听过了，那我们讲的这个东西实在真是人家讲大海是一滴哦，我们连那个半滴都没有了，所以实在是那是一张就这样子把人家说一生里面或者累生里面的这种修行就是这样带过了。不过你大概知道一下那个道宣律师啊，大家大概知道一下三句境界四科这些的啊，律的精神，律的精神在清凉啊，律的精神在解脱啊，这些东西我们能够掌握的话呢，应该修行的路呢就比较能够去烦恼啊，因为他这个把三界里面啊当做一个火宰啊，就是黑修图啊，把我们的人心也当作什么一个火宰哦，我讲人家的七环闹哦，那是必加贼废，下面轰化在消敌呢，用戒律啊、哦，这戒律可以作为一种清凉啊，好像你啊、哦、很热很热的时候呢，口很渴的时候，突然呢、啊、有一个人呢、啊、就拿了一个什么、啊、一个绿豆冰给你吃哦，让你啊身心都很清凉，所以持戒的那个用意呢也是在这个地方哈、啊。那我们下面要介绍一个很伟大的宗啊，这个华严啊，华严宗啊，这个其实每一个宗都很伟大，但是这个宗是实在是伟大之伟大，这华严啊，那这华严呢、啊、它是以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经呢、啊、做它的教义的根据啊，我们先呢、啊、把这个它的传承哈、啊、先介绍一下，这华严宗呢，在唐朝的时候呢，非常的盛。他很盛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这几个师父啊，这几个法师呢，都学问非常的好，而且跟唐朝的皇室啊，都关系非常的密切。尤其在那个第三代的那个法藏啊，就是显首大师啊，他一生里面呢，他跟武则天。就他那个时代刚好是武则天的时代啊，他跟武则天呢姻缘很深啊。我们讲那个玄奘大师跟那个唐太宗的姻缘很深啊。这个唐太宗啊，不是出战的时候呢，在宫廷里面就要找那个玄奘大师。玄奘大师翻译经典，想回少林寺去翻译，他说不行，离太远，我看不着力，看不着力哈，安尼心不准了，所以在长安的地方呢，跟他盖寺庙。那这个法藏显首大师呢，跟这个武则天呢、啊，他的姻缘很深啊，那也因此啊，所以用皇室的力量啊，弘扬这个华严宗啊，那 这个华严在唐朝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辉煌啊。那这第一个是法顺啊，法顺大师啊，这个人呢、啊、他是跟天台大师同时的，天台大师就是智者大师啊。那他呢是他称作地心哦，后面讲这个地心哦，这个是唐太宗给他的谥号啊，唐太宗给他的那个名字叫做地心。那我们普通一般我们有的时候会叫度顺和尚，法顺又叫度顺了。为什么叫度顺呢？因为他俗姓度，他的俗家姓度，所以你如果看到度顺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法顺和尚啊。那他是华严宗的第一代的祖师。为什么他是华严宗第一代祖师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呢做过华严五教止观呢、啊，在天台是四教啊，天台是藏通别圆是四教。那么华严他判教里面他判五教，我们等一下会讲哈、啊。其实下面有先手五教仪啊，就是小始中顿圆，这个是法顺呢他有写的华严五教的止观。他呢这个华严宗的这些祖师哦，还有一个特征呢，都很早出家。他呢法顺呢是18岁的时候出家。第二个呢智眼大师呢就是智相大师啊，他是12岁就出家了。所以他的那个时间呢都很早啊。他是在住在终南山的智相寺啊，跟着那个度顺和尚学华严，所以他后来称作华严宗的第二代 的祖师啊。那整个华严最重要的其实呢成立呢是在法藏的手上啊，是在这个法藏大师呢，那他呢称作贤首啊，其实是武则天的名给他的名字啊，武则天赐号贤首。智相呢也是那个哦，智相不是，智相是因为他是住在那个智相寺啊。那个第四代的那个成观哦，我们又称作清凉国师啊，这是第四代的祖师。这清凉国师呢也是皇帝给的名字，皇帝赐号的。那第五代的是宗密大师，那他因为是住在归峰啊，住在归峰这个地方，或者是他住在归峰山，或者是他住的这个然若呢叫做归峰然若，所以我们称作归峰大师啊。这个华严经在第三代贤首大师手上呢，他就是一生里面专弘华严，那么他呢讲华严经呢讲讲了三十多遍，而且在他的手上呢，我们华严经下面有讲华严经呢，其实从开始翻译经典的时候呢，从那个时候三国一直到那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华严经有陆陆续续的进来，都是小本小本的一点一点的进来。那么到晋朝的时候有60卷的华严进来，到80卷的华严进来，就是在这个武则天的时候。武则天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法藏大师呢，就是跟这个参与了这个80卷华严经的翻译工作。那么当时呢，武则天是什么？捧着这个梵文的经典的，就他们在那个翻译的时候呢，有翻译的这个译场的规模哈，是有的人拿梵文的经典念，然后有的人呢就开始翻译，然后有他可能再写成华文啊，有的人开始论笔，就是修饰，然后有的人正译，就是看他里面的那个意思是不是对的，所以整个的规模很大。那么这个翻译这80卷华严的时候呢，就是武则天他拿着这个华严经的这个经本呢，跪在那个地方拿着这个经本，让这个整个参与这个翻译的工作。那翻译完了以后呢，这个法藏大师呢就是时常就是讲这个华严经，他一生讲这华严经讲了三十多遍。那么他讲这华严经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感应哦。曾经他这个经本华严经翻译完的时候呢，翻译完，然后呢，这个法藏大师呢，他写序文的时候，写序文，然后呢，宣讲的时候，他那讲堂前面呢，就出那个大莲花哦。那当时啊，这个不是说好像你们现在讲的照相哦。然后当时有的人看到，有人没有看到，是当时所有的朝野的人都看到的一种瑞印啊，然后这个出那个大白莲花，那个莲花呢，一般来说，人间的莲花呢，他们这样说哈，人间的莲花呢，十个月，将来你看看你种的莲花是， 多少多少瓣啊，不是叶哈，那个莲花瓣是十瓣啊哈。那天上的莲花呢就是百瓣哈，一百百瓣。那么如果是佛国度的那个莲花的话呢，就是千瓣啊哈，千瓣。那么当时出的那个莲花是百瓣的莲花。办的那个莲花，那就是天人供养的那个莲花。那当时呢，就是所有的道俗啊，所以所有的人都看到，所以也会有这方面的感应。然后呢，那个华藏大师啊，他讲到这个《华严经》，讲到世祖妙严品的时候啊，我们讲哈，你们现在讲地震，他那个真的是大地震动啊，就是有这种感应啊，就是天人的这种感应出现啊，也就是这样子呢，这个武则天呢非常的高兴。其实呢，我们在讲中国历史的时候呢，武则天后来哈、她篡了不是篡了，就是改国号为周啊，就是当了一代的女皇的时候呢，这个都一直在这个法藏的那个经过都有参，不是说参与啊，整个经过她都很了解。事实上后来武则天要过世的时候呢，她一直在考虑她的那个王位要传给是属于回复给李氏的那个宗室呢，还是要传给他们武氏哈的这个宗室的时候呢，他一直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法藏大师呢对他的影响都相当的大，所以他后来最后呢，历史上怎么样在说他不好里面，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客观的一个就是说史实的证据里面，武则天的那个时代里面，唐朝啊，他很会用人才。他而且呢，他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一个皇帝啊。唐高宗不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一个皇帝啊。那么他本身呢，到后来的时候呢，其实他得以善终，从这一点来说，他就不是一个很坏的皇帝啊。那么而且他很，人家说狼老哈，阿达哈，更何况他已经得到这么高的权位，而且非常奇怪，当时哈，这是后来儒家对他的一个评判里面，因为他是一个女的。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女的当皇帝可以得到什么大家的恭敬的，那只是因为她是一个女的，所以呢违背这个儒家那个传统那种男尊女卑的一种观念，所以把她骂得很厉害。事实上她呢当时的改变国号跟变国位跟登基哦，在历史上说是非常顺其自然的，好像没有得到什么真正很大的一种民心的一种反抗，并没有。那么她后来你看她得到这么高的权位，而且一生的那个宗室的把柄啊，都权力都在他的手上。但是他大要走的时候，你看他头脑还是很清楚。他最后写下来的那个皇帝的那个就是圣旨里面呢，他把他的皇位还给那个什么李氏，他没有让那个武承嗣他们传他的那个王位。这个东西呢，就是在我们佛教史上就是讲，这法藏大师从头到尾就是一直站在什么中宗跟睿宗的这个立场里面，就是他很有他自己的一个好像说原则性啊。这个是题外话，我们讲华严，讲华严比这个有趣多了，不讲这个哈。啊，这个陈观哈，清凉大师为什么他是第四代祖师？因为对华严经做注解，我们今天看华严疏钞哈，就是他的注解，他等于是权威性的疏钞啊。所以你们对华严经如果有兴趣要诵华严，然后你想要知道它的内容的解释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去看呢。别的可以不看，你一定要去看那个清凉大师的那个华严疏钞啊。诸位很有福报，华严经疏钞呢台湾也有翻译嘛，就是你要看的这些东西都很容易。那么宗义大师呢，归峰大师，他是主张其实他是禅宗的一个子孙呢，他就是禅宗的子孙，然后研究华严佛教史齁，从唐朝以后就开始混了齁，开始你是这一代的研究华严的，但是呢你也会什么研究其他的宗派，等于就是说两宗以上同时研究的。在宗密大师的时候呢，有看得更明显，他主张呢禅教一致啊，禅跟教同时的哈，就是宗密大师。那么华严经大家时常有一个疑惑，就是华严经为什么有那么多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写出来华严经呢，小本的我就是说断断续续的翻译我们不管哦，最重要的就是有这三个翻译。晋朝的时候佛陀跋陀罗翻译的经名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经名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哦。那么他当时翻译了60卷，这叫做晋译华严，就是晋朝的时候华严翻译的华严。那么这个60卷的华严呢分成34品， 34品啊，内容呢有36000计。我们佛经里面齁、哦、算数目的都用算计啊，36000计不是36000字哦，计齁、哦、一计有四句齁、哦、然后一句呢有七个字啊，你们要去算那个数目啊。那为什么讲36000计呢？就是这个华严经原来的出处哦，相传是在龙宫哦，就是这个华严经呢是龙树菩萨从龙宫里面带出来的。那么龙树菩萨他到龙宫里面去看华严经的时候，他有看到三种版本里面的大本跟中本呢，他都没有办法带出来，不是没有办法带出来，是带出来的话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放不下，更没落啦。所以他想想我们的根基可以看得下可以听得懂的，大概就是只能拿小本的，所以他不是拿出来，他是把它背出来。他去那个地方看啊，那龙树菩萨的能力啊，他去那方看大本中本都看过了，小本也看了，小本呢看了、啊、他这个我们娑婆世界的根基只能看小本的，所以他就把小本龙宫里面的小本的华严经把它背出来到印度。那么他背出来梵文本有多少呢？10万计，不是36000计哈，他背出来了小本的华严有10万计。那么我们梵文本没有全部翻译，只翻译了1/3，这个就是净译的华严，可见的梵文本有10万计的那个内容哈。那这样子就是不够完全，所以后来了这个到唐朝的时候呢，就再把这个华严经呢再翻译。那么再把这个华严经再翻译的时候呢，就是要请石刹南陀，这个人就是我们翻译什么的，地藏经的那个译者哈、啊，就是石刹南陀。那么他翻译的就比较多了，就是同样的梵文本，但是他呢就是翻译的比较多，所以呢变成了45000计，有39品，那个就是唐译。所以同样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有净译有唐译两种版本，其实内容都是一样的，但是有广翻译的比较多跟翻译的比较少，其实内容都是一样的哈。啊，所以我们看是净译本还是唐译本。另外呢有一个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的40卷，这个也是唐朝的时候翻译的，是般若翻译，这是时间再往后一点。这一部经呢就是我们讲80卷华严不是有39品吗？那么39品的最后一品叫做入法界品，这一品呢如果是在80卷的华严呢，它是有21卷，可是呢事实上梵文本里面是更多，所以呢这个在这一卷呢我们就是这一品呢重新翻译的时候呢，就把它翻译的比较完整，就变成40卷。那这个经文呢其实就是西域哈、就是新疆的那个乌涂国他进贡的贡品，这不是什么法师去西域求经过来的，不是，他就是西域的小国，那么他把什么东西最好的东西来进献给你大唐国王呢，他就是把他们，因为他们学佛，他们把他们梵文本的国王那个国宝把他呢进当贡品进贡给皇室，那么皇室呢拿到这个以后就派那个大师呢下去翻译。那这个40卷华严呢就是入法界品，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善财童子53参，参访53位善知识，就是40卷华严。那善财童子53参到最后的时候见到普贤菩萨的时候，教他10大愿王导归极乐，就是普贤行愿品最后的结论，就是10大愿王，你们每天在念啊，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从这一品的最后面的地方，10大愿王导归极乐的。所以这是40卷，就是等于小本的华严经，只是一品而已啊，但是它就是翻译成40卷。因此如果你要诵华严经，你说你要整部诵完啊，在中文本里面你会最完全的诵法的话，应该是你去诵80卷的华严，从第一卷一直诵到第59卷，59卷诵完要进入第60卷入法界品的时候，你跳过来跳到40卷的华严，懂吗？之前我在讲啥，我讲好跟你讲啊，因为我看时间太紧了，我会开那边边哪讲。哦，如果整本的华严比较完整的话，入法界品你不要送21卷的，你送40卷的这一个的部分。这个讲太多哈，你最好自己去看看经文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因为最后如果是80卷的华严，最后的一品哦，从第六十 六十卷开始也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啦、啊，一样也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么这个四十华严的这个也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但是四十华严比较详细嘛，所以你来送这一个的部分哈。那华严呢，跟天台呢，它一样，它有很细腻的、很有系统的这个判教的内容哦。那这个判教呢，跟天台不一样，它就是天台是四教，显首就是五教，显首就是五教。那么它的五教呢，就是小始中顿圆。天台的四教是什么？上通别圆，也就是把佛一代的十教啊，一代的十教，把它判成说，这一个时候讲的这个经典，它呢是针对什么样子的根基，讲什么样子的理论，就是小学生、中学生或者是大学生所讲的内容不一样。那么显首他就把它分成小始中顿圆，小教呢就是属于呢小乘的，小乘的那经典就是四阿含经的内容，始教就是开始进入大乘，有点像天台的什么通教啊，不是，对，通教上通，通教就是通前通后，通小教，通小乘的，通大乘的。那么这始就是开始大乘，大乘有空中跟有中哦，属于空中，开始空中的就是般若或者是三论，属于有中的相中的部分呢，就是解深密经或者是瑜伽或者是唯识。换句话说，我们上次讲的宗派啊，讲的玄奘大师的唯识啊，在华严里面啊，他把它判成大乘的实教，可见的话把它怎么样贬下去了哈、哦？有没有把它贬下去了？他把他那个程度把他贬下去了啊。那大乘的宗教呢，就是大乘讲不空的教义呢，就是楞伽或者是起性论。另外呢，不属于空跟有的这一个的部分呢，就是属于顿教的，没有按部就班的，是什么很快单刀直入的，那就是禅宗或者是维摩经的啊。那圆教的就超越顿教里面呢，圆满的也有讲次第的，也有讲圆融的，就是什么属于华严的，华严的教义啊，就是小始中顿圆啊。这个有显首五教仪厚厚的一本书哈、啊，你自己再去研究。我每次都讲这一句啊。那华严经啊，它有很多的教义的内容，我们提出来哈、啊，提出四法界哈、啊，四法界观呢、啊，这是华严经的精华。你讲到这个四法界，一定是讲华严经的，而且他搞啊，那为什么他有办法去？他有办法去就是进入到这种境界、啊？所以华严哲学啊，在中国的哲学史上、啊、是一个很特异，而且很高级的中国哲学。你一个不学佛的人呢、啊，那你如果研究到西洋哲学啊，研究到一个程度，再来研究华严哲学的时候啊，你真的是会五体投地啊。举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方东美啊，当年他是一个台大的教授啊，那其实他是一个哲学系的教授，他是研究西洋哲学的，他在国外里面呢、啊，他就讲哲学的给那些外国人听的。就专门开哲学的，他是研究西洋哲学的，但是他后来他研究中国哲学里面，整个中国哲学研究到透彻之后呢，他在进入华严的时候呢，他把所有的哲学最后的那种最后的一个总结，他说华严哲学最高，所以他到那个台大哈，台大到后期的时候，他就是人家叫他开课开哲学的课，他只开华严哲学，到府那去当那个客座教授的时候呢，他专讲。你只要讲哲学的课程，他是如果说在整个文教界里面讲到方东美的时候，他就是代表华严哲学的一个中国的好像哲学家里面，他算近代里面要占一席之地里面。那么他对这个华严呢，简直是捧到了极点哦。那他对他自己个人来说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啊，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就是看华严经，那华严经的那种滋味哦，那种法味哦，会让你好像觉得说哈、哦，是非常让你那精神的领域跟境界里面到达非常高的一个境界里面。那我们呢、哦，如果不会看的时候，看了半天了、哦，诵了半天，到最后，等下功德就追啊，但是你在这贡献。但是有程度的人呢，你看那西洋哲学研究到那么透彻的人，到最后说，哎呦，看华严经哦，比你什么人生去看电影、跳舞、打牌哦， 那种简直是比较没有水准的享受啊。你要享受的话，你就是什么诵华严经啊，来那个做一个那个佛菩萨的一个境界啊，进入到佛菩萨的境界。所以哈，我们先不讲这个四法界，我们要讲说他的这个华严的，我们要讲这个华严的他的境界。我们先讲右边的那个地方啊，就是稍微让你知道一下他的法位。万一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我们四法界，因为那个四法界很重要，而且很有趣，尤其呢到后来那个四字无碍的法界，你真的是，你如果没有读华严，或者是你没有研究佛学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享受到人家那种四字无碍法界的一种心灵的一种超越的那种境界。那我们今天只让你品尝一下，就是你讲那个华严经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华严经第一品的时候，他讲四祖妙严品哈，四祖妙严品，世祖啊，世祖就是什么世间之祖啊。那基督教的时候就是讲什么上帝啊，讲上帝。那么佛呢，他不讲上帝啊，他只讲世祖，世间之祖啊。那么他的庄严，他的那种境界里面，就是第一品里面，他说出他的境界。那他用什么样子的办法来说出他的境界呢？用什么办法？放光。他用那种放光的方法来说出他的境界里面，其实他有一种表法，所以我们讲这佛门里面讲光明，他这种放光就是表他精神体的最高境界，就是那种佛陀的那种最高境界里面，他用一种精神最高的一个境界里面，他要把他的境界显现出来，他要跟下界沟通的时候，他用什么办法呢？他不是跟你讲说齁，我齁创造了万物大地啊，他不是跟你讲这些东西，他用一种理念，就是他呢没有形象的，但是呢你要了解是属于一种好像精神界一种那种感应力。那么放光动地里面呢，把他的那种我们现在讲的能量啊，把他这种能量呢散发出来到宇宙里面，到这个世界里面。那你能够接受到这种放光的那种能量的时候呢，你就有接受到什么他的那种庄严里面，那你就能够进入到他这种境界里面。所以他放光四祖放光里面，我们讲他四十华严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善，第一个参访的是文殊菩萨。所以他在我们凡夫界跟这个世祖啊，就是跟佛陀跟那个圣者之间的那种，你现在要回到他原来的这种精神体的这种境界里面呢，第一个呢，你就要先什么，从智慧下手，所以用文殊菩萨来表法。那你在文殊里面用那个智慧的一种境界，跟这个世祖跟这个佛陀或者跟如来藏也好，什么都可以讲啊，跟他这个的一种感应里面，是用这个文殊的这种智慧，你从这个智慧里面达到他的两个呢的那种契合的境界。那么在这种契合里面，是用你自己本身啊，譬如你是某某人跟佛陀这种契合里面，是用文殊的智慧里面呢，他必须要透过普贤的实践，所以普贤表什么？表行。所以他智慧里面来跟他，你是说光光相然哈，光光相应，他的佛的光跟你的光，你可以从你的光达到他的那种光的境界，但是从什么地方可以显现出来，就一定要用普贤菩萨了。所以智慧的文殊跟普贤的实践两个完全合一以后，在最后产生善财童子进入到那个弥勒菩萨的那个楼阁帐里面，那个弥勒菩萨代表着大慈大悲。弥勒菩萨也，你不能只讲说观世音菩萨表大慈大悲哦。弥勒菩萨是和普贤的行跟文殊的智以后合而为一，里面表示出一种大慈大悲的境界，里面最后再回到世祖的一种境界。所以到后来善财童子他见到弥勒以后呢，他去参拜弥勒以后，他到那个楼阁里面，他去看他自己里面，他不是只有他在拜弥勒，他十方法界里面呢都有善财童子在拜弥勒菩萨。所以你现在拜佛的时候，你那个你要有华严观哈，你本身在拜佛里面哦，这个不是只有在这个地方啊，这阿庙在这个城也是在这个佛堂拜，十方法界、十方佛菩萨、十方的佛国度地方，都有每一尊佛，每一尊佛前都有你某某人在那个地方拜那尊佛，哎，这个就是什么华严的境界，这就是一真法界的境界，这个就是说你能够回到超生，提升到他的境界里面，再回到四祖妙严品的境界。 状况里面，所以一定要把你的心量非常扩大。那么要怎么样做里面呢？要靠后面那个四四无碍法界才有办法。我们哦，看稿哦，只有到理事无碍，你要到四四无碍的境界哦，供起来讲或听他展行哦，要走条，实在他的境界很高很高，但是很有趣。那个四四无碍的境界是非常，它是一个什么大小无碍哈、哦，大小无碍，还有时间无碍、时空无碍的这种境界，完全没有办法用你的思想去想象的。你不能讲用道理的，我跟你讲道理，它后面没有道理哦，四四无碍没有理哦。你看第二个有理法界，第三个理事无碍法界，到第四个四事无碍法界里面才奇怪，没有道理里面事与事呢完全相无碍，这是很难的。这华严哦没有办法讲很快了，就是我们下次讲这个，稍微从后面四法界还有华严里面讲法界缘起哦，它的那个心量是大，也是你要看华严经，还有要深入，还有人讲华严经的你要去听。这样子的话呢，比较能够跟他相契合，这样子吧，阿弥陀佛。